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在 APEC 会议期间，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举行了长达一个钟头的会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会谈后对媒体说，他强烈敦促中方取消对日本的海鲜禁令，并要求迅速释放因间谍罪被拘留的日本企业高管。他还对中共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并重申了台海和平的极其重要性。岸田对记者说，我敦促在科学的基础上冷静地处理核废水这件事，我们将在专家层面进行基于科学的讨论。中方就表示，日本需要以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核废水问题。中共主席习近平这一次访美全程态度软化，在与岸田的会谈中，习近平告诉岸田知，两岸应该聚焦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重新确认战略互惠关系。他还说，日中供应链紧密相连，脱欧和打破这些供应链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日前总统拜登礼拜四签署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以避免政府关门。前一日，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拜登在旧金山荣誉军团博物馆举行的晚宴期间签署了这份文件。白宫说，这项2024年进一步持续拨款和其他延期法案，在截至明年1月19日之前的拨款将用于联邦政府四项拨款法案资助的持续项目和活动，在截至明年2月2日的拨款将用于其余八项拨款法案。1月19日得到拨款的优先事项涉及军事建设、退伍军人事务、交通、住房和能源部门等。这项法案不包括拜登要求的1050亿美元的紧急支出，其中包括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加沙的援助。拜登今天在 X 平台上的一篇贴文说，昨晚我签署了一项防止政府关闭的法案，这个是重要的一步，但我们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我敦促国会解决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内需求。今日美国和菲律宾在 APEC 峰会上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允许美国向菲律宾出口核技术和材料，协助菲律宾达成气候目标，加强能源安全。国务卿布林肯在签署仪式上说，美国能够与菲律宾共享设备和材料，协助他们开发小型模板反应堆和其他民用核能基础设施。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这项核协议被称为123协议，为美菲在核不扩散的基础上制定了核合作的全面框架，允许美国向菲律宾转让核设备和材料用于和平用途。該協議還規定了兩國政府必須遵守的防擴散標準，包括遵守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保障措施，以及菲律賓未經美國同意不得濃縮、後處理和轉讓特定物品。截至2022年底，美國已經與47個國家、國際原子能總署和台灣簽署了23項協議。礼拜四有消息指出，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因涉嫌向中国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出口半导体设备，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目前正在接受刑事调查。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这家美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商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原因是涉嫌在没有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多次将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工厂生产的半导体设备运送到南韩的子公司，再从那里运送到中国的中芯国际。这件事涉及的设备价值高达数亿美元。消息传出后，应用材料公司的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跌 7.3%。 应用材料公司礼拜四回应说，已经在2022年10月收到马萨诸塞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传票，被要求提供有关某些中国客户出口的信息。该公司在声明中说，本公司正与政府合作，坚持遵守全球法律，包括出口控制和贸易法规。礼拜四，中国深圳法院第二次拍卖拖欠债务的世贸集团的大片商业地皮，因无人竞拍而再次漏拍， 凸显中国房地产市场需求疲软。世茂集团总部位于上海，该集团计划投资500亿元人民币，在深圳市建造一个名为世茂深港国际中心的地标性建筑群，其中包括660米高的中国第一高楼。该项目烂尾后，这些标的物在今年7月首次司法拍卖，但没人竞投。世茂当时拖欠了118亿美元的海外债务，并为筹集资金而出售很多资产或被债权人扣押。据绿媒报道，这些地皮加上地上建筑物整体评估价达163亿元，是7年来中国法院拍卖的最大估值的资产。这个星期三，该项目再次在京东司法拍卖平台公开拍卖，叫价是104亿3500万元人民币，比第一次拍卖的起拍价下降了26亿元，但仍无人问津。
星期四，46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要求商务部对有关该部门10月27号暂停发放大多数民用枪支和弹药出口许可证的问题回答。这封信件获得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共和党党鞭图恩、参议员巴德等人的签署。议员在信中对商务部暂停发放枪支出口许可的理由和影响表达严重关注，仲指出这项措施不只危及了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仲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威胁。商务部之前表示，一项紧急审查会评估出口枪支是否会促使区域不稳定、侵犯人权或增加和犯罪活动相关的公司和活动在90日暂停出口许可的公告中。商务部只批准一些例外用户获得枪支出口许可证，包括乌克兰、以色列以及美国只有的几个亲密盟友。日前，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的首席执行官麦克米伦预计，随着鸡蛋、鸡肉等日用百货和主要杂货的价格下跌，可能会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沃尔玛星期四公布第三季度财政报告，麦克米伦在财政报告电话会议上说，在美国未来几个月我们可能会经历一段通缩时间，虽然这个会给我们带来更大部分的压力，但我们对此仍感到高兴，因为这个对我们的客户更有利。在 COVID 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食品类的商品价格上涨 25%。虽然目前沃尔玛在美国销售的食品杂货的价格高过一年前，亦比两年前大幅上升，但麦克米伦表示，这种上升正在放缓，甚至可能开始逆转。他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沃尔玛的消费者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开始看到通货紧缩。他补充说，日用品价格下跌幅度可能比在过去几个礼拜或几个月里面更大一些。今日美国普查局公布的数据显示，衡量美国新房屋建设的指标新屋开工量10月份比9月份增加了 1.9%， 超出预期值。10月份新房屋开工量化为 137.2 万户，高于预期的135万户，创下3个月来的最高水平。普查局的数据还显示，10月份独立屋的建设略有增加，增幅是 0.2%， 年化为97万套，5个单元或更多单元的房屋项目开工量增加了 4.9%， 达到382000。美国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开工量增加最多，南部地区今年的新屋开工数据最疲弱。 CNN 引述 RCLCO 房地产咨询公司一位负责人的话，10月份新屋开工量的增加表明，建筑商预计这些房屋在明年可供买家购买的时候情况会很乐观。过去两年抵押贷款利率由低于 3% 大幅波动到超过 7%， 房地产市场受到限制，利率的缓和将有利于新屋买家，令他们能够支付更实惠的按揭贷款。日前，受美国实施晶片出口限制影响，阿里巴巴集团放弃了剥离云端业务的计划。 阿里巴巴九月重申计划将该集团云端部门作为独立公司上市，但由于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晶片战，阿里巴巴被迫重新考虑。礼拜五在香港股市，阿里巴巴股价下跌 10%， 市值蒸发大约200亿美元。阿里巴巴的美国存托凭证礼拜四下挫 9%，收于五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中概股组成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下跌 3.1%。 阿里巴巴在礼拜四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的新限制可能会对云智能集团的营运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影响盈利能力，还令股东对单独上市的价值产生怀疑。除此之外，美国出口晶片管制还可能对阿里巴巴多个相关业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限制公司升级技术的能力。礼拜四，纽约州长霍楚正式签署清白法案，该法案规定符合条件的轻罪犯在刑满获释的三年之后，如果不继续犯罪，他相关犯罪记录将会自动封存，而重罪犯罪记录就在八年后被封存。清白法案不会封存个人的性犯罪、谋杀或其他非毒品的 A 类重罪等犯罪记录。执法部门、检察官、纽约州教育厅、法院和其他团体仍然可以查阅调查对象的犯罪记录。霍楚表示，因为纽约州面临劳动力短缺，这项新法律可以帮助企业找到更多职工。纽约州众议员共和党代表巴克莱对该法案表示批评，他发表声明说，绝大多数纽约人都认为犯罪已成问题，对他们来讲，清白法案是向错误方向迈出的最新一步。巴克莱表示，过失杀人、谋杀未遂、帮派袭击、绑架未遂、入屋盗窃、抢劫以及很多其他罪名的定罪，基本上会随着州长的大笔一挥而被一扫而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